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读了主耶稣写给五个教会的信。我们从这些信中了解到了以下几个事实。以弗所教会在教义上可能没什么问题，但他们缺乏爱心。士米拿教会正在遭受苦难，但这是出于神的旨意。别加摩教会容忍错误的教义，迈出了不顺服耶稣基督的第一步。推亚推拉教会容忍不道德的行为，这会导致人们行为败坏。萨迪教会有一个辉煌的过去，但没有结果子的未来。除了给士美拿教会的信以外，其余的信都显明了那些教会与这位牧长耶稣基督的关系出了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冷漠，没有爱心；别加摩信徒不再捍卫真理和纯正的教义；推亚推拉的信徒被分裂所困扰；不道德的带领者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试探；萨迪的信徒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他们停留在过去，对未来没有激情。我们都知道，这些信神不仅仅是写给他们的，也是写给我们的。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第一世纪，而且也存在于21世纪。我告诉大家一件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上周我在奥普瑞兰度假酒店待了2天，全国宗教广播大会正在那里举行。我被安排与几位广播网和大型广播电台的所有者会面，与他们分享我们在全世界宣讲神话语的意向。光是这家酒店就足以令人瞠目结舌了。酒店非常大，居然在室内还有一条小河，人们可以在里面划船。有一个区域看起来就像是热带雨林，有一个巨大的瀑布，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真正的树木延伸到2层楼高。有一次我居然在酒店里面迷了路。我遇到的每一个网络广播机构的所有者说的话都差不多，他们对我们的属天智慧广播和教导圣经的事工有一定的兴趣，但现在时代已经改变了。25年来，专家们一直在告诉这个行业，要想在美国建立起稳定足够的听众群体，就要尽量减少圣经的教导，增加更多的广播对话和音乐节目。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但现在我很惊讶地发现，每个网络广播机构的所有者都在说，他们已经意识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广播机构的忠诚和支持，主要是因为那些最受欢迎的节目是在传讲圣经。就在3年前，属天智慧这项事工还被告知，我们这个以讲道为主的30分钟节目，永远别指望会受到人们的欢迎。而现在我们突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阶段。就在这周，又有3家电台愿意免费为我们播出节目，这对我们来说真是个好消息。因为我们的资金很有限，无法付费 在更多的平台上播出。就在去年，一个很大教会的牧师在报纸上承认，在过去的25年里，他们以慕道友为中心，淡化教义和圣经教导的事工策略是失败的，他们没能培养出忠心跟随主的信徒。这一切所造成的悲剧，就是教会失去了差不多整整一代人。这一代人习惯于在开车上班或上学的路上打开收音机，而成千上万遵行这个教会事工理念的牧师们，他们以为可以通过这一代人喜欢的方式来建立一个大的教会，但是他们却不能建立一个坚固的教会。一世纪教会所面临的危险、欺骗和试探，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当时一世纪的教会所面临的问题是，不了解正统教义和圣经的教导，冷漠的心和没有爱的灵，以恩典为借口，宽容不道德的带领者和罪恶的生活方式，对教会的健康漠不关心，更不用说会在乎教会未来的光景了。神的这些信也是写给我们的，每一代教会和信徒都能从这封信中得到光照和挑战。现在大家可能在想，在这个神漠视的邮袋里，是否有一封信是写给一个有光明未来的教会呢？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合乎圣经的教会模式。有没有那么一个教会，出于正确的理由，把目光投向正确的目标，努力教导正确的东西，在正确的事工中前进，保守正确的标准，正在经历着神的喜悦和认可呢？答案是，是的。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第三章，我们来看第七节。这也是写给教会的一封信，这个教会1900年以来一直被看作是教会事工的榜样，我们称它为抓住机会的教会，这是一间敞开大门的教会。启示录第三章的第七节说，你要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和前面几封书信一样，主耶稣在信的开头就签了名，而不是在结束的时候才写上他的名字。他第一次使用了在启示录第一章使徒约翰的异象中没有出现过的描述，这也许是因为主耶稣对这个教会有特别的称赞，甚至在信的开头就夸奖他们。第一，主耶稣在这个引言中说，我是那圣洁的，正如这个教会活出了圣洁的见证，所以主耶稣介绍自己是圣洁的，这个词的意思是完全分别出来归给神，这是一个把自己分别出来圣洁的教会，只属于神，绝不属于世界。第二，主耶稣在这封信上签名，我是真神。真实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指的是真正的、真实的事物，而不是假冒的。耶稣基督是真实、真正的那一位。弟兄姊妹们，在你寻求属灵健康和医治的时候，如果你追随的不是耶稣基督，那你注定会被带进一条死胡同。除了那位真实真正的救主以外，所有其他任何人和事物都是他的廉价仿制品。第三，主耶稣介绍自己是拿着大卫钥匙的人，这句话出自列王记下第18章， 西西家的忠心管家以利亚敬不仅得到了西西家宫殿的钥匙，还得到了他宝库的钥匙。凡西西家王所有的都在以利亚敬的管辖范围之内。同样，神信实的儿子耶稣基督可以自由地在天父面前出入，也可以随意处置父所赐给我们信主之人的财富。主耶稣实际上控制着大卫家的入口，这是弥赛亚才有的权利，控制和统治着弥赛亚的国度。第四，主耶稣在七到八节对这个忠心的小教会说，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呢，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认为这是指耶稣基督本人，他是神国度的大门。腓拉铁菲的信徒们将从这个大门进入神的国度，就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所说的，我是羊的门。在主耶稣那个年代，羊圈是没有门的，只在墙上开一个口，羊可以从中穿过。到了晚上，当所有的羊都回到羊圈的时候，牧羊人自己就躺在那个出入口。牧羊人就是门，这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九节的意思。他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救赎的画面，但我不认为主耶稣在启示录第三章中所指的是救恩或者进入天国的事情。实际上在这段经文中，门已经打开了。此外，这句话是要挑战每个教会现在所开展的事工，并鼓励他们去改变什么，或者开始做点什么，或承认某件事。腓拉铁菲教会因现在的行为，主耶稣应许他们将来在侍奉基督方面会更有果效。我相信这里的门指的是机会之门，是为神的荣耀有更大更多的侍奉机会。在保罗的事工中，他提到过打开事工之门。在他写信给哥林多人时说，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九节。我很喜欢保罗的这个态度，他说，看哪，我现在有了服侍基督的绝好机会，这个大门向我打开了。那他是怎么知道的呢？保罗说，前方有很多敌人和挑战，但对我来说，这是荣耀神的大好时机。保罗明白一个属灵的原则，没有反对就没有机会。保罗去特罗亚传福音，他这样写道，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二节。保罗还请哥罗西的教会为他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哥罗西书四章三节。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七节，当保罗返回安提阿后，他向教会报告说，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我们应该采用这种说法，需要向神祷告，求神为我们个人和教会打开门，使我们能更有效地传扬福音，传讲耶稣基督。我们希望寻找并走进神为我们开的门，而不要敲打紧闭的大门，不要为关闭的门与神争论，而忽视了神已经打开的门。 我们为什么要停留在紧闭的大门前呢？我们要一起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机会之门在哪里打开呢？我们要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度过这难关。我们怎么才能看到神为我们开门呢？主耶稣在第八节说，你略有一点力量。我很喜欢主耶稣的这句话，他没有说你必须拥有所有的力量，不是，他说你没有很多的力量，这是指属灵的能力。主耶稣说，你没有大能大力，但你的确有一点力量，你把你所拥有的这一点力量奉献给了我，最大限度的利用它。主耶稣接下来在第八节和之后的第十节说，也曾遵守我的道，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这个道是关于忍耐的，中文当代译本把它翻译为，你遵守我有关坚忍的教导。这意思或许就是指耶稣在十字架上忍耐着所做的功，也就是说，这些信徒并没有否认福音。这些动词的时态是过去式，说明这个教会在过去经历了一些艰难的时刻，人们要求他们远离基督或者是类似的逼迫，但他们没有否认基督的名或基督的福音。现在有一扇门为你们打开了，快跑过去。我认为这扇门所指的是更大更有效的事工，因为人们马上会明白这个比喻的意思。同样，之前的撒迪教会也知道，当主耶稣告诉他们要警醒的时候的含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所在的城市，就是因为守卫的士兵睡着了，没有警醒，而被攻破的。菲拉铁菲教会所在的城市，被人称为是打开大门的城市。菲拉铁菲这个城市是通往东方的门户，它是为了把希腊文化和希腊语言向东方传播而建立的城市。当时的东方是指现在的土耳其。皇帝决定从菲拉铁菲开始，向东部各省传播希腊的语言和文化。这里将成为在欧洲传播希腊哲学的前哨站，他们后来的确成功了。耶稣基督希望这个教会能认识到，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大的潜力，因为他们正处在一个战略性的位置。神认为这是一个敞开着的开展有效事工的大门。主耶稣在第八节说，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这封特别的信息是对我和我们教会的直接挑战。1998年，当我们筹集资金购买这35英亩的农田时，这个城市的规划者正在征订计划，要让这个大约2000英亩的区域，不仅可以服侍从这里直到圣经地带的人们，而且要成为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个地区被称为圣经地带。我们不知道，但神知道，在我们最终买下这块土地的时候，它的周围都是农田。当我们筹集资金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块地的价值会因为其所处的战略位置而暴涨。谁会想到有一天我们会在星巴克的对面，这个位置该有多好。这是一个占地2000多英亩的开发项目，而我们正好处在十字路口。我们的城市规划者给这个战略位置起了个名字，我们称之为东南门户。在我们办完手续买下这块地以后，他们播报了这个命名的新闻。 我们教会所处的这个十字路口，现在是我们城市最繁忙的十字路口，每天有超过10万辆车经过这里，其中99%的人以为我们这是一所大学。我们所处的地区正好是个交通枢纽，通往各个地方都非常便利。事实上，我们教会有一半的人是从另一个城市开车过来聚会的。我们实际上是一个敞开大门的教会，借由神赐给我们的战略位置，将福音传递给我们周围和更远的地方。问题是，我们是否会穿过这扇大门，不仅帮助四面八方的人归向基督，而且也能帮助他们在基督里成长，鼓励他们，向他们展示如何为基督而活。在主耶稣对腓拉铁腓教会的称赞中，至少包含了五个应许。首先，主耶稣应许于这个教会将来要一起统治。请大家看第九节，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们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很多人相信这是指教会的敌人有一天将被征服，教会将与基督一同作王，来统治全地。其次，主耶稣应许随时会提走解救这个教会。现在请看第10到11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这里的受试炼的时候，这个短语指的就是末世的大灾难。我们在后面很快就会看到这7年神严厉审判的细节，这将会影响所有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人。第10节末尾的普天下人这个短语在启示录当中反复出现，每次它都是指不信主的人，比如启示录6章10节、8章13节、11章10节、13章8节、12节和14节，还有17章的2节和8节。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审判和试炼的日子，不是针对信主的人的，而是对那些居住在全世界各地的不信的人，就是那些选择了世界而不是天堂的人，他们将遭受神所带来的巨大灾难。这个将来要降临的大灾难，在启示录后面的章节中会详细描述，那是一个非常恐怖的画面，无数的人将在这个大灾难期间失去他们的生命。从启示录第6章到第19章，使徒约翰再也没有提到过教会，直到最后教会与基督一同与敌人征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并建立起千禧年国度。现在请大家仔细看第10节，主耶稣没有对教会说，我将保守你经过你的试炼，或者是就算你经历试炼我也会保守你，或者在你的试炼中我要保守你。主耶稣没有这样说，他说我要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不让你经历全世界所面临的这个大试炼。有些人说这是指将来所有不信的人所面临的白色大宝座审判，而教会将会经历大灾难时期的那些苦难。但这个观点的问题是，根据启示录20章11节，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不会发生在地上，这次世界性的大灾难将首先在地球上进行，然后会扩展到整个宇宙。 所以，这不仅仅是对腓拉铁非教会的应许，也是对全世界教会的应许。我要把你们带走。请大家再仔细看看第十节，主说：“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里的“免去”在原文中是一个动词短语，使用了一个介词，表达从什么什么出来或者远离什么什么的意思。中文标准译本和新译本都翻译为“脱离那试炼”。如果主耶稣想告诉教会，我们也要经历那个大灾难，但到时候他会保守我们的话，那他就会使用其他的介词，而不是这个介词，表示我将陪伴你度过苦难。另外，如果教会要经历大灾难，从启示录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看到，基督徒也将很难幸存，那么主耶稣要保守教会的应许也就毫无意义了。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启示录第三章的第七节说，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第一，主耶稣在这个引言中说，我是那圣洁的，正如这个教会活出了圣洁的见证，所以主耶稣介绍自己是圣洁的。这个词的意思是完全分别出来归给神。 这是一个把自己分别出来圣洁的教会，只属于神，绝不属于世界。第二，主耶稣在这封信上签名，我是真神。真实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指的是真正的真实的事物，而不是假冒的。耶稣基督是真实真正的那一位。弟兄姊妹们，在你寻求属灵健康和医治的时候，如果你追随的不是耶稣基督，那你注定会被带进一条死胡同。除了那位真实真正的救主以外，所有其他任何人和事物都是他的廉价仿制品。第三，主耶稣介绍自己是拿着大卫钥匙的人。这句话出自列王记下第十八章。西西家的中心管家以利亚敬不仅得到了西西家宫殿的钥匙，还得到了他宝库的钥匙。凡西西家王所有的都在以利亚敬的管辖范围之内。同样，神信实的儿子耶稣基督可以自由地在天父面前出入，也可以随意处置父所赐给我们信主之人的财富。主耶稣实际上控制着大卫家的入口，这是弥赛亚才有的权利，控制和统治着弥赛亚的国度。第四，主耶稣在七到八节对这个中心的小教会说，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呢，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认为这是指耶稣基督本人，他是神国度的大门。腓拉铁菲的信徒们将从这个大门进入神的国度，就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所说的，我是羊的门。在主耶稣那个年代，羊圈是没有门的，只在墙上开一个口，羊可以从中穿过。到了晚上，当所有的羊都回到羊圈的时候，牧羊人自己就躺在那个出入口。牧羊人就是门，这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九节的意思。他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救赎的画面，但我不认为主耶稣在启示录第三章中所指的是救恩或者进入天国的事情。实际上，在这段经文中，门已经打开了。此外，这句话是要挑战每个教会现在所开展的事工，并鼓励他们去改变什么，或者开始做点什么，或承认某件事。腓拉铁菲教会因现在的行为，主耶稣应许他们将来在侍奉基督方面会更有果效。我相信这里的门指的是机会之门，是为神的荣耀有更大更多的侍奉机会。我们应该采用这种说法，需要向神祷告，求神为我们个人和教会打开门，使我们能更有效地传扬福音，传讲耶稣基督。我们希望寻找并走进神为我们开的门，而不要敲打紧闭的大门，不要为关闭的门与神争论，而忽视了神已经打开的门。我们为什么要停留在紧闭的大门前呢？我们要一起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机会之门在哪里打开呢？我们要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度过这难关。我们怎么才能看到神为我们开门呢？主耶稣在第八节说，你略有一点力量。我很喜欢主耶稣的这句话， 他没有说你必须拥有所有的力量，不是，他说你没有很多的力量，这是指属灵的能力。主耶稣说你没有大能大力，但你的确有一点力量，你把你所拥有的这一点力量奉献给了我，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主耶稣接下来在第八节和之后的第十节说，也曾遵守我的道，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这个道是关于忍耐的。中文当代译本把它翻译为你遵守我有关坚忍的教导，这意思或许就是指耶稣在十字架上忍耐着所做的功，也就是说这些信徒并没有否认福音。这些动词的时态是过去式，说明这个教会在过去经历了一些艰难的时刻，人们要求他们远离基督或者是类似的逼迫，但他们没有否认基督的名或基督的福音。现在有一扇门为你们打开了，快跑过去。我认为这扇门所指的是更大更有效的事工，因为人们马上会明白这个比喻的意思。同样，之前的撒迪教会也知道当主耶稣告诉他们要警醒的时候的含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所在的城市就是因为守卫的士兵睡着了没有警醒而被攻破的。菲拉铁菲教会所在的城市被人称为是打开大门的城市。菲拉铁菲这个城市是通往东方的门户，它是为了把希腊文化和希腊语言向东方传播而建立的城市，当时的东方是指现在的土耳其。皇帝决定从菲拉铁菲开始向东部各省传播希腊的语言和文化，这里将成为在欧洲传播希腊哲学的前哨站，他们后来的确成功了。耶稣基督希望这个教会能认识到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大的潜力，因为他们正处在一个战略性的位置。神认为这是一个敞开着的开展有效事工的大门。主耶稣在第八节说，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这封特别的信息是对我和我们教会的直接挑战。问题是，我们是否会穿过这扇大门，不仅帮助四面八方的人归向基督，而且也能帮助他们在基督里成长，鼓励他们，向他们展示如何为基督而活。在主耶稣对腓拉铁腓教会的称赞中，至少包含了五个应许。首先，主耶稣应许这个教会将来要一起统治。请大家看第九节，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们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很多人相信这是指教会的敌人有一天将被征服，教会将与基督一同作王来统治全地。其次，主耶稣应许随时会提走解救这个教会。现在请看第十到十一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这里的受试炼的时候这个短语指的就是末世的大灾难。我们在后面很快就会看到这七年神严厉审判的细节，这将会影响所有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人。 第十节末尾的普天下人这个短语在启示录当中反复出现，每次它都是指不信主的人，比如启示录六章十节、八章十三节、十一章十节、十三章八节、十二节和十四节，还有十七章的第二节和第八节。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审判和试炼的日子，不是针对信主的人的，而是对那些居住在全世界各地的不信的人，就是那些选择了世界而不是天堂的人，他们将遭受神所带来的巨大灾难。这个将来要降临的大灾难，在启示录后面的章节中会详细描述。那是一个非常恐怖的画面，无数的人将在这个大灾难期间失去他们的生命。从启示录第六章到第十九章，使徒约翰再也没有提到过教会，直到最后教会与基督一同与敌人征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并建立起千禧年国度。现在请大家仔细看第十节，主耶稣没有对教会说，我将保守你经过你的试炼，或者是就算你经历试炼我也会保守你，或者在你的试炼中我要保守你。主耶稣没有这样说，他说我要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不让你经历全世界所面临的这个大试炼。有些人说，这是指将来所有不信的人所面临的白色大宝座审判，而教会将会经历大灾难时期的那些苦难。但这个观点的问题是，根据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不会发生在地上。这次世界性的大灾难将首先在地球上进行，然后会扩展到整个宇宙，所以这不仅仅是对腓拉铁非教会的应许，也是对全世界教会的应许，我要把你们带走。请大家再仔细看看第十节，主说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里的免去在原文中是一个动词短语，使用了一个介词，表达从什么什么出来或者远离什么什么的意思。中文标准译本和新译本都翻译为脱离那试炼。如果主耶稣想告诉教会，我们也要经历那个大灾难，但到时候他会保守我们的话，那他就会使用其他的介词而不是这个介词，表示我将陪伴你度过苦难。另外，如果教会要经历大灾难，从启示录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看到，基督徒也将很难幸存，那么主耶稣要保守教会的应许也就毫无意义了。把这节经文理解为基督将在大灾难期间，尤其是后三年半要保守教会，这种解释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很多人将在这个可怕的大灾难期间信主，但神没有让他们脱离这些苦难，他们当中被杀害的人数以万计。这个事实与耶稣在这里的应许，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是互相矛盾的。有些人认为，这个应许只是在大灾难期间脱离神的愤怒，但是如果神应许他不会杀死信徒，却允许撒旦和敌基督者杀死他们，那这样的应许对教会来说不会带来什么安慰。耶稣在第十一节对这些信徒说，我必快来意味着一种紧迫感，表明这件事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教会这个基督的心腹会随时被提走。在原文中，被提这个词的意思是 被突然夺去。写给其他教会的书信提到基督要来管教教会，或者是责备教会，或从教会拿走他们见证的灯台。但是这次他谈到了要把教会带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七节告诉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说，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们将一同被提，被抓走了，在大灾难之前被提，我们这些信徒将离开地面，在空中与主耶稣基督相遇。在大灾难过后，我们将与基督一同在空中再降临到地上。我们的事工大门是敞开的，我们知道我们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被耶稣基督提走，那时候地上的大灾难时期就开始了，教会也从启示录的相关章节当中消失了，直到他与基督再次降临为止。这些就是神对这个教会将来一同作王，随时会解救他们的应许。第三，主耶稣应许会纪念这个教会。耶稣紧接着在第十一节命令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这里的冠冕是指神的奖赏。我们再来看第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这是神高度认可他们的应许。腓拉铁非就像所有其他的希腊城市一样，在一个中心的城市公民死后，会为他雕刻一根柱子，放置在他所崇拜的神的神庙里，以纪念他的忠诚。主耶稣说，你将成为我圣殿中的一根柱子，我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认可你对又真又活的神的忠心侍奉。第四，主耶稣应许给这个教会永久的安息。请大家接着看第十二节，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这座城市的居民生活在火山地带的边缘，他们频繁地遭受地震的侵扰。就在写这封信前不久，还发生了一场地震，所有的人都四散逃跑。他们住在露天的帐篷里，害怕建筑物倒塌会砸到他们。所以这是给他们的一个安全保障和安息的应许，你再也不需要害怕任何东西了。主耶稣已经给了这个教会四个应许，将来与他一起统治，随时会提走他们免于大灾难的痛苦，会纪念他们的忠心服侍和奇妙的永久安息。现在主耶稣要给他们第五个应许。第五，主耶稣应许他们最终的奖赏。主将赐给这个教会三个新名字，分别指向我们因信基督而认识的神、圣城和基督自己。现在就请大家看第十二节的后半部分，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每当一个新的罗马皇帝登基以后，他都会铸造刻有他的肖像和头衔的硬币，人们把它们当作货币来使用。我们作为基督徒会在我们身上印上我们的主和救主的形象和身份，他是唯一又真又活的神。 我们有份于上帝之城，也就是新耶路撒冷。在启示录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要一起学习。在这座也许是悬在新地之上的神奇城市，我们将侍奉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我来对这段经文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第一，不要小看一个教会的潜力。同样，也不要把神的计划等同于某个教会的伟大。腓拉铁菲的这个教会略有一点点力量，但他服侍基督的潜力巨大。第二，永远不要低估一个见证的力量。你对基督的委身，你在困难的环境中没有弃绝他的名，不要低估你的这些见证所带来的影响。我还记得有一位基督徒领袖，有一次在对大学生们讲话的时候唱的一首赞美诗，当神在其中时，微小也是重大。若你为主之名劳苦，不为财也不为名，必有冠冕为你存留。所以，当你把你的一点点力量奉献给神时，虽微不足道，但是意义重大。神会使用你的那一点点力量，把它变成人们巨大的祝福。问题是，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教会？一个不顺服的教会？一个分裂的教会？一个未受装备的教会？一个罪恶的教会？一个平庸的教会？一个冷漠的教会？一个睡着了的教会？这个怎么样？让我们成为像腓拉铁菲那样的教会。我们位于这个地区的东南门户，我们必须要成为这样的教会，看到了敞开的大门，并且说，何尝就在那里，我要顺服你，传扬你。我们要跑那当跑的路，守那当守的道，打那该打的仗，靠着神的恩典，带着信心和勇气奔向神赐给我们的机会，在等待即将到来的救主的号角声时，带着喜乐心来服侍神。在结束今天的内容的时候，我要引用一位南方的老牧师说过的话，这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挑战。他说，我们教会应该醒来了，高声歌唱，放胆传讲，大声祷告，永不放弃，永不退让，永不沉默，直到教会大大兴旺，直到我们被主接走的那一天。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这个美好的应许，谢谢你应许我们在将来那个可怕的大灾难降临的时候，凡是属你的儿女，凡是在地上的教会，都会被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空中提走，让我们免受这次灾难。天父，我们要在这个地上去传扬你的美名，要让世人知道这个世界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我们每一个罪人，若不是悔改在你的面前，若不是蒙救主的拯救，他的结局是多么的可怕。天父，来帮助我们跑那当跑的路，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守那当守的道，也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打那该打的仗，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同在，我们在这个地上可以传扬你的美名，可以去见证这宝贵的福音，让在地上凡有生命和气息的都能够去颂赞你、荣耀你。感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赞美、感谢、交托和祈求，都是奉靠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